这是修行安般念达到第四禅的禅修者转修观禅的开始阶段。什么是身呢？根据巴利圣典《无碍解道》一书，身有三种，也就是呼吸身、所生身以及名身。这三种身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前面已经大略地谈过观照色法的方法，现在禅师要解释观照明法的方法。如果想观照安般初禅的明法，首先你必须先入安般初禅，初定之后应当观察有分心。有分心也就是意门，或者说生命相续流。然后当安般四相在有分心中出现时，应当观察五禅支。由于你已经观察过五禅支，在你修行止禅的时候，所以这对你而言是很容易的。然而在这里你必须见到刹那刹那间都有五禅支升起，因此你见到无数次的五禅支。能清楚地见到五禅支之后，你可以选择由触、受与是这三种明法当中的一种开始观察。假设你选择由是开始观察，那么你应当在每一刹那中都观察到是升起，是是是是，如此升起无数次。如果观察不到，那么你应当再入安般初禅，初定后观察有分心。当安般四相在有分心中出现时，你应当观察是刹那刹那间升起无数次。能够观照到是之后，应当再加上处，意思就是在每一刹那中同时观察是与处这两种明法。能观察到两种明法之后，再加上受，也就是在每一刹那中同时观察是、处、受这三种明法，如此逐渐增加到能够在每一刹那中同时观察到34种明法。是哪34种明法呢？大家想知道吗？大家应当在实际修行的时候去体验它们。在前面谈过的三种身当中，呼吸身与所生身合称为色身，因此可以说身有两种，也就是色身与名身。为什么称它们为身呢？因为它们无法单独升起，必须成群地升起，所以称它们为身。应当注意，这里所谓的身是指色身与名身，也就是究竟色法与究竟名法的群体。你必须观照这些名色身为身。然而只观照内在自己的身为身，并不足以证悟涅槃，还必须观照外在他人的身为身。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只对内在自己的身有贪爱、骄慢与邪见而已，对外在他人的身也有贪爱、骄慢与邪见。为了去除对外在对象的贪爱、骄慢、邪见等烦恼，你必须也观照外在的身为身。例如，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儿子、丈夫或妻子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骄傲。要去除这样的骄慢，你必须观照外在的那些身为无常。要去除对外在身的贪爱，你必须观照他们为苦。要去除认为有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这样的邪见，你必须观照外在的身为无我。为什么说外在的身是无常、苦、无我的呢？如果以观智照见他们，你只会见到究竟名色法而已。这些名色法一升起后就立刻坏灭，因此他们是无常的。他们一直受到生灭的逼迫，因此他们是苦的。在他们之中， 没有能够让你称为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这样永远不变的自我存在，因此他们是无我的。如此观照时，你就能去除骄慢、贪爱与邪见这三种执着。因此佛陀教导说，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或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但是佛陀接着还提到，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为什么佛陀再加上这一句呢？他的用意是，就初学者而言，只用一次静坐的时间观照内在的身为身是不够的，必须以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观照，然后他必须观照外在的身为身，这也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来观照。如此观照之后，他必须在一次静坐的时间里交替地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观照一两次是不够的，必须一再重复地观照，唯有如此观照才能降服骄慢、贪爱与邪见等烦恼。根据观智的次第，这只是第一种观智，名色分别智而已，这是观禅的开始阶段。名色分别智分为四个阶段：一、色色受智，就是观照色法的智慧；二、非色色受智，就是观照名法的智慧；三、色非色色受智，就是同时观照色法与名法的智慧；四、名色差别智，或者名色分别智，就是分辨名色法的智慧，也就是分辨在名色法中没有人、我、众生存在，纯粹只有名色法而已。因此在这个阶段，你必须依照下列的这四个步骤来修行：一、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色法；二、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名法；三、于内在外在都同时观照色法与名法二者；四、分辨内在与外在的名色法中都没有人、我、众生存在。这是《大念处经》中所提到观禅的第一个阶段。接着佛陀开示观禅的第二个阶段如下：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这段经文中包含了三种观智，即一、缘色受智，就是观照因果关系的智慧；二、思维智，就是观照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的智慧；三、生灭随观智，就是观照行法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的智慧。行法的生灭有两种，也就是一、因缘生灭；二、刹那生灭。因缘生灭又分为两部分，就是因缘生与因缘灭。由于因缘生起，所以五取蕴生起，这是因缘生；由于因缘灭尽无余，所以五取蕴灭尽无余，这是因缘灭。五蕴与名色是同义词，二十八种色法是色蕴，名法中的受是受蕴，想是想蕴。除了受与想之外的其余五十种心所是行蕴，六种事是事蕴。色蕴是色法，而受蕴、想蕴、行蕴与事蕴是名法，因此五蕴就是名色。如何观照五蕴或名色的因缘生呢？这是《大念处经》中佛陀教导观禅的第二个阶段。你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跳级， 必须先修行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观照内外的色法，观照内外的名法，观照内外的名色法，分辨内外的名色法没有人我众生。如此观照之后，才能修行第二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无法观照内外名色法的人，就无法观照名色法的因缘生。名色法的因缘生呢，你可以在禅坐开始之前先供养蜡烛或水给佛像，发愿来世成为比丘。开始禅坐之后，先观照内外的名色法，然后观照刚才供养与发愿时的名色法，应当像观照外在的名色法那样来观照过去的名色法。其中的名法里面包括业轮转与烦恼轮转，这两种轮转的名法依靠个别的心所依处而升起，心所依处是色法，能观照离现在最近的过去名色法之后，就再继续观照稍远一些的过去名色法，如此紧密地逐渐观照过去的名色法，一直观照到今世投生时的第一个刹那结生心的时候，能够观照结生心那一刹那的名色法之后，就再往过去观照，就能见到前一世临死时的名色法。在临死的时刻，三种目标当中的一种通常会出现在你的心中，这三种目标是：一、业，也就是造业时的私心所，或者说意志，以及相应名法；二、业相，就是造业的行为、工具或对象；三、取相，就是下一世投生处的相。禅师要举例来说明，有一位禅修者观照前世临死时的名色法，他见到一个人以蜡烛供养佛像这样的业相，这时他必须观照供养蜡烛那个人的名色法。如何观照呢？他必须对那个人的影像有系统地修行四大分别观，见到色聚之后就透视那些色聚，直到照见色聚里的究竟色法。所谓究竟色法，就是最基本的物质成分。然后必须特别注意观照心脏里的54种色法，尤其是心所依处色，如此很容易就能见到有分心，因为有分心必须依靠心所依处色才能升起。在有分心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升起，那时他应当前后来回地观照那些有分心。为什么呢？因为心路过程会出现在有分心之间，如此一再来回地观照时，就能观察到那些心路过程。结果他见到前世那个人在供养蜡烛给佛像之前发愿来世成为修行的比丘，在那个人供养蜡烛时的一门心路过程中，有一个一门转向心以及7个塑形心。一门转向心刹那中有12个名法，每一个塑形心刹那中有34个名法。塑形心的34个名法称为行，在这些名法当中，思心所，也就是意志，是最主要的。思就是业，行与业这两项称为业轮转。这些名法升起之后就立刻坏灭，因为他们是无常的。然而他们在这个人的名色相续流当中留下了业力，根据发趣论的业缘章，业力称为业。然后他再观照 发愿来世成为比丘时的心路过程，那也是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其中的一门转向心刹那有12个名法，7个塑形心当中，每一个刹那有20个名法。在塑形心刹那的20个名法当中，无名、爱、取这3项名法最为显著。无名就是错知有修行的比丘存在，爱就是可爱得到修行比丘的生命，取就是执着修行比丘的生命。为什么说错知有修行的比丘存在是无明呢？因为若禅修者根据佛陀的教导而分析内外的身心，他会发现只有究竟明色法存在而已。若他如实地了知那些只是明色法，这种见解是正确的，是观智，是正见。但是若他认为有真实的男人、女人、比丘、比丘尼存在，这种见解则是错误的，是无明。由于无明，所以他发愿成为修行的比丘，这就是爱。他执着修行比丘的生命，这就是取。无明、爱、取这3项称为烦恼轮转，他们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因此总共有5种主因，也就是无明、爱、取、行、业。然后他必须关照今世投生时结生心刹那的5蕴，结生心时有30种业生色法存在，这些业生色法存在3种色聚当中，也就是生死法聚、性根识法聚以及心色识法聚，它们各含有10种色法。能观照这三十种业生色法之后，必须再度观照无明、爱、取、行、业这5种过去因，尤其要注重观照业力，反复地观照前世临死时成熟的业力与今世结生时的30种业生色法，以便检查那些色法是否由前世那个业力所产生。如何观照这种因果关系呢？在这个阶段，禅修者已经能观察到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的心如何产生许多心生色聚，也就是了知心与心生色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心产生心生色法的情况，业力能产生业生色法，他应当来回地观照前世临死时成熟的那个业力与今世结生时的业生色法，以便检查今世的业生色法是否由前世那个业力所产生。确定之后，应当进一步如此观照，由于前世的无明、爱、取、行、业升起，所以今世结生时的业生色升起。接着也必须观照前世的业力与今世结生时的明法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必须观照前世的业力与今世这一生中所有果报5蕴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注重于观照6门心路过程的果报5蕴。如果能观照由于前世的无明、爱、取、行、业升起，所以今世的果报色蕴等升起，前世的无明、爱、取、行、业是因，今世的果报色蕴等是果，这是观照行法的因缘生。如此观照的智慧是缘色受智，或者因缘生智见。因缘生智见意思就是照见诸法因缘生的智慧。教导观照行法的因缘生之后，接着佛陀开示说， 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意思是他必须观照由于因缘灭尽无余，所以五蕴灭尽无余，这是因缘灭自见造成轮回的五种主因：无明、爱、取、行、业，何时才会灭尽无余呢？根据佛陀的教导，烦恼会在你证悟阿罗汉道的时候灭尽无余。由于烦恼灭尽无余，所以在你薄涅槃之后，业力就不再能产生任何果报。阿罗汉道彻底无余地灭除五种因，由于五种因灭尽无余，所以薄涅槃后五蕴会灭尽无余。应当照见这种灭，因为佛陀在《大念处经》中开示说，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别忘了这里的身是指色身与名身而言。现在你还不是阿罗汉，你会在什么时候证悟阿罗汉道呢？是现在还是未来呢？当然是未来。多久的未来呢？如果你具备充分的波罗蜜，而且持续精进的修行，你就可能在今生证悟阿罗汉道。即使在今生证悟，然而从刹那生灭的角度来看，那时对现在而言也称为未来。如果你将在来生证悟阿罗汉道，那么来生也是你的未来。在你证悟阿罗汉道的那个未来时候，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因会灭尽无余。由于这五种因灭尽无余，所以薄涅槃时五蕴灭尽无余。你必须照见这两种灭，这种观智称为因缘灭智见，也就是能够照见因灭与果灭的智慧。如果想以观智直接了知因果关系，你就必须先能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名色法，否则就无法见到因与果的灭尽无余。讲到这里，我们还能说佛陀在《大念处经》当中只教导观照现在的名色法而已吗？如果了解佛陀的教导，我们就不会那样说。过去、现在、未来的名色法都必须观照，因为它们都是观智的目标。如果不观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名色法，就无法了知缘起法，也无法观照因果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如此就不能解脱生死轮回。今天开示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着禅师要回答问题。尽管是弱的善业，但仍然是很有利益的，因为即使是尚未行善之前确定想要行善的动机，都能带来善报。圣典中也提到，我说就善法而言，即使只是出现在心中都是很有利益的。确定要布施某物的动机，称为善的前思，也就是行善之前的意志。一个人在布施之前升起善的前思，即使只是五分钟之久，心中也已经累积了许多善业，这些善业能产生善报。有三种思，也就是造业前的思、造业时的思以及造业后的思。这三种思都能在业力成熟时产生果报。如果一个人对生命还有执着，而且他想要在死后捐献自己尸体，那个善思的业力在他临死时成熟，那么该善业力能造成他来生来世投生于善道。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非常小，因为这种善的前思 力量很弱，它通常要到未来的某一世才能成熟。问题二，今生贫穷多病的果报跟过去世有关吗？如果有，是不是宿命论或是常见？回答二，对于这件事，你必须分辨人道生活与天道、地狱道生活的差别。天道与地狱道称为业果生活地，意思就是该道的众生透过业力的果报而得到其生活，人道则称为精进果生活地，意思就是人道的众生透过精进的结果而得到其生活。由于过去是业力的缘故，天道与地狱道的众生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自然就得到快乐或痛苦的生活。人道的众生则不同，他们的生活不只与过去世的业力有关，也受到今世的努力与智慧影响。因此，业力、努力与智慧是决定人生幸福的三项因素。以贫富为例，如果一个人有发财的善业力成熟，并且付出足够的努力与运用智慧，他能够变成大富翁，并且享用自己的财富。